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接下来呢要谈的一个话题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关联的，就是呢保障儿少权益啊。我们现场呢是卫福部的社会及家庭署署长简慧娟简署长，欢迎署长。
好，各位大家好。
这很特别啊，就是说，我们先是看到一个数字，我觉得还蛮惊悚的，就在于是说，今年台湾的新生儿的出生率呢，就变成是世界第一，不过是倒数第一。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家不生啊，这个少子化这个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哈。这里面呢，当然牵涉到很多啊，有一些是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观念的改变。好，观念的改变，觉得就是说，大家想要自由啊，然后想要这个，就是生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了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承担啊。然后呢，就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所面对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比我们以前来是多的很多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署长呢，就是要来谈一谈这个。或许呢，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呢很陌生，但是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联性却是很大，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啊。台湾是在2014年6月4号的时候公布的哈，就说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对于创造一个儿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讲，它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条公约这种事情是冷冰冰的嘛。
其实儿童权利公约是联合国的一个196个国家签署的一个公约，它是一个国际的人权公约啦，它是一环。那因为孩子，
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嘛，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表示我们
对，我们通过的是施行法，
是、
那我们就是宣示我们虽然没有
这样的价值，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孩子的一个决心，所以我们通过了施行法，也谢谢当时很多立委是很支持的哈，所以通过了儿权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就是把儿童权利公约在我们国家里面来实施，变成我们国内法的一部分。因为你国际条约是一回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到我们自己内部的这样国内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政策法令，我们都要遵守这样的儿童权利公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于保障孩子的相关权益，儿少的相关权益的维护的一大步。
那就这个公部门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公约通过之后哈，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实际上的政策的作为或是做法上面要让大家更注意到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所揭示的这些精神啊，就是避免暴力侵害歧视然后呢要受到
维持他生命生存的发展权，
对，
要让孩子可以有受教权身份权等等很多各式各样的权利。
就说有没有这个公约它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们国家本来就有儿权法，就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那个法很早我们就已经是注重孩子的相关的权益。那我们透过儿童权利公约的一个施行，我们会更落实譬如说我们就透过所有的法规来进行检视，我们现在就被赋予一个任务，要开始盯教育部你有没有好好符合这个儿权公约相关的规定然后要倾听儿少的权益啊，不要歧视孩子啦，这些的规定有没有落实，不管是在法规面、制度面、政策面等等各方方方面面都要去让它可以落实你定了一个法在那，那没有落实也是空的嘛。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第一个法规要修嘛， 不合的就不符合的就要修、嗯、啊，那政策就要改啊，不符合的也要改。那一些行政的作为不符合的，我们也要尽量让它修正调整到是维护孩子的权益。
嗯，
那也要尊重孩子的一些意见的表达啊，譬如说我们最近的好几个那种会议哈、啊，我们都有让我们的儿少代表来出席。
嗯，
那么儿少代表其实在第一次国家报告的审查的过程我是蛮惊艳的、
啊、
我们的孩子、
啊、
大概都是国高中生
哦、因为讲儿少就是刚刚讲少很重要是少对不对啊就是
对
中学就初中高中
初中高
中高中
他那个部分、嗯、啊其实国小也是蛮有蛮
有
自己的想法
吗
有的会我们会有一些培训的、
嗯、
培力的、
嗯
这样的一些工作法、
嗯、
那其实儿少在这个培力的过程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孩子你要让他表达不是一直就说哎、欸，你那有音没嘴没恭维哈、
嗯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要慢慢的翻转我们父母还有社会家庭其他所有的人的一些观念其实是要让孩子是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嗯、
然后我们要倾听孩子的意见不是让他表达可是我都不倾听
是
啊，所以应该是要倾听孩子的意见然后我们不要歧视孩子不要说因为你就是你是原住民的孩子你是
新移民、
新移民的、
嗯、
或者是什么啊你是来自比较东南亚国家我就、嗯、对你有比较不一样的那样的成见啦、
嗯、
所以其实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在改变的
是而且刚才这个署长提到说您是在国家级的这个会议上面
对、
邀请儿少代表来参加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尊重跟进步哎、欸、哦
嗯、
就是你光是像刚才这个署长讲说你讲都是讲说、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这个声音但常常都是讲一讲
对
就是说有没有重视到他们的意见这就起码就是国家带头做一个示范这个很重要的一步另外一个呢刚才署长谈到的像这种不歧视啊的这原则真的是要落实起来呢在生活上面真的是一个很困难哈、你看我们从2014年呢通过这个公约啊社会呢有多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进行的公投有关于多元成家的这部分在之前的时候呢相关的这个话题呢它在社会上的讨论呢就还蛮激烈的啊就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刚才说他们现在面对到挑战越来越大啊性别上的然后同性的异性的相处的问题被霸凌的问题好然后呢因为呢家庭结构的这个转变啊、我们刚才说台湾这个今年呢我们的出生率是全球最低了啊那更多的呢其实有些呢是单亲家庭好还有一些的可能妈妈她根本不结婚她只是要有个孩子然后你接下来呢你就会面对到说我的父母可能是男或者是女哈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呢使得我们现在面对到孩童在不受歧视的这个部分的挑战其实越来越大的、欸、
是啊、其实现在的社会里面的确因为环境变迁的很快速啦、所以怎么样跟得上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还在学习哈、那孩子也在学习所以就像我们刚刚乃菁讲的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也要学习那我们大人更要学习所以怎么样去落实这个不歧视其实讲不歧视三个字很容易可是要做到是困难的你想一个人已经根深蒂固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你要改变是很难的你说多元成家这个议题其实都有不同的论述彼此之间意见怎么去做一个整合、这个就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番的过程啦，你必然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等到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哈，那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又往前进了一步，
是
啊，所以其实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的孩子的权益维护也是我们关注的，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关注到孩子他不是无因无处一群那一群，他有嘴巴他可以表达，他有耳朵他可以听，那我们大人也一样，我们也要有耳朵要去倾听孩子心里面他到底的想法是什么。举个例子，譬如说我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啦哈，然后就听到说堕胎这件事，好，未成年怀孕，父母怎么去看待这个未成年怀孕，有的时候父母的态度会让孩子压力是很大的，好，所以怎么样去跟孩子做好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还有能够倾听孩子你决定要怎么做，那让孩子去分析，然后也让家长分析，孩子去听，然后去做一个大家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里面过程，尤其是孩子的意见是什么，不要只是大人主观上，我觉得我这是对你好啊，常常父母会跟他说我都是为你好，所以到底是不是是你觉得的
是你要的价值，
对，
还
是孩子
的，
对，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尊重，孩子是独立的个体，那我们怎么去让孩子创造孩子勇于表达，然后大人愿意倾听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社会在进步的一个一个原动力啦。
署长，在这个因为第一线的这个教学现场是由教师在负责，
对，
或者是说学校里面的不管是心理啊什么卫教方面的这个老师啊，这是教育部的职责啊。
是，
可是呢，有关于儿童的这个福利啊，和这些很多专业的这个部分呢，却是在卫生署这边啊。
对，
所以两边是怎么样合作？你们是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让这些，因为在这样过程里面，很多都要学习，就是家长也需要学习，老师也需要学习。好，那就是说如何的去掌握这些最新的这个观念，然后沟通，然后去要形成一种改变的一个氛围，你们怎么做啊？
我先讲一个，我们在行政院的部分有一个儿童权益推动小组，那有一些是部会，有一些是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关心儿少的这些民间团体，还有一个是最特别的，我们有儿少代表委员。
哦，真的啊？
对，
行政院层级的，
对，行政院层级，
他们怎么推选出来的？
他也是一套的系统，我们有先培力，然后各个地方政府他们自己也有相同的，就是行政院有一个儿童权益推动小组，我们卫福部也有一个儿童权益推动小组，地方政府也有一个这样的小组，那地方也会有儿少代表，那他们的儿少代表就是由各方推荐，然后他们来遴选哈，就是有一套的机制。那遴选完以后，我们会有地方的大概有60几个儿少代表，各个地方的，那我们再从这里面去遴选。这个目前的儿少代表是这样。那当然这个遴选机制儿少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哈，所以我们现在也都还在做一些调整哈，随着进展看儿少的他们的一些意见以后，我们再来做调整。不过他们就是会在院的层级哦，行政院做决策的层级，那他们也可以提案，因为他是委员，他也可以提案，部会也可以提案，他针对他们关注的，就像你刚刚讲，他们其实因为在学校嘛，
对，
所以他们很关注的是教育里面跟他们切身观有关的，譬如说服仪啊，服装仪容
哦，服装仪容哦，
服仪，他们也很有意见啊，学校管很多啊，
穿短裤啊，能不能够加什么衣服啦、
他们也会有一些的想法，
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对，
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课纲，他们有没有参与啊，这些有一些比较 比较跟他们的权益相关，譬如说、他们也会关注、不要以为他只关心自己，他也关心别人、譬如说他觉得对被安置的在安置机构的孩子的权益有没有什么维护的、这些他们也是提案提蛮多的，
是、
那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啊、他们的提案，我记得上一次他们就提了三四案吧，然后就大家一起来讨论、那讨论以后会也让儿少 有表达意见，然后、你觉得大家听了有专家学者部会代表都会做一些回应嘛、那然后大家讨论出来有一个共识、这是在院层级，那部层级也一样，地方的层级也一样、那我们甚至于还要求各部会在做很多跟儿少相关的一些事项哈决策的时候，你们也要邀请这些儿少的代表
哦，这样子
去参与这样的会议，所以就是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有被倾听，有被表达，这样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啦，所以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你在做我跟我有关的一项事情好的决定，为什么没有我的参与？
是，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儿少在历次的相关的场合哈都有提出来的一些表述。那我们在制度上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
而且这也非常的符合儿童权利公约里面的哈。
对，
对不起。就尊重他们哈，
对，
而且这个禁止歧视，虽然说我们讲那个禁止歧视，它不因为种族啦、肤色啦、语言啦、背景啊等等啊，禁止这个歧视，但是其实属于那种年龄层上面的这种歧视呢，它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歧视啊。从我们的这个决策模式呢，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呢就如何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来让儿少的声音呢真正被听见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简慧娟简署长来跟我们谈儿童权利公约实施之后啊，在对于社会上面所产生的一个实质上面的影响和如何继续的去推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飞碟午餐继续请教简慧娟署长。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今天我们请到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简慧娟简署长来跟我们谈儿童权利公约啊。儿童权利公约呢是在2014年6月4号啊，台湾呢公布了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啊。我们透过刚才这个署长的介绍，其实我们我想绝大部分的人呢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政府的决策里面啊纳入了这个儿少代表的这个声音啊，这个使得我们的整个的决策的内容啊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而且刚才这个署长呢提到，就是说他们的从他们的这个提案其实也可以很更切实的去感受到说现在在生活的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这个生活的环境中的儿少朋友，他们确实所面对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其实我们的孩子，应该讲哈，就是他们以前我们把他压抑啦，那现在的孩子的创意是被启发了，他的潜能都被启发。从我在第一次国家报告的审查，我觉得我们这一群孩子好棒哦你知道他做功课做得比我们大人还认真，他还上网去搜寻很多的资料，然后可以引经据典告诉你某某部会你们曾经在那个网页上曾经提到某一些的事项，那你们提出来的为什么跟你现在写的东西又有一些些的落差类似这样。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只是没有机会给他们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改变了以后，我们也要能够跟得上这样的步调。那政府部门其实有很多的决策，我们也需要多元的声音呐、然后才能够真的符合到这一群实际在使用跟他切身有关的 不会去影响到他的权益，也可以理解到他们的处境。
是，那署长您认为说现在他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最迫切的在哪里，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社会的多元的改变啊，然后歧视的问题，那如何呢使得他们有更多元包容的价值啊，然后像因为现在的儿少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其实越来越复杂啊，他们对于生活上面的满意好像也越来越不容易哈。我看到这个一项这个调查啊，就说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儿福联盟所做的这个调查，我觉得看了很觉得压力很大，而且很心酸呢。竟然有超过一成的儿少哈，他们觉得不喜欢现在生活，他们觉得说世界少了我也没有关系，所以如何的就提供他们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哈，生存发展条件是很重要，如何的让他们觉得被需要和他们喜欢的这些，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不只在台湾
这个大概这个议题是蛮复杂哈，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整个家庭的环境哈，从小父母的关系跟子女的互动，还有跟学校同侪啊，甚至于到其他的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因素蛮复杂的。就是说，孩子对于自己有没有我们怎么样去 empower 他们，让他们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啦。那孩子为什么不满意于现在的生活？可能课业压力也是一环嘛，那怎么样去减轻课业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教育部也在努力啦，
是
就是说其实孩子不是我们大概受到传统的观念就是唯有读书高，所以
还是这样子
对家长的观念没改，所以就会无形之中就会要求孩子成绩要好，只看重成绩，不会看到孩子有其他的专长，譬如说我体育成绩很好体育也很强，或是我虽然不会英数理化，可是我会很多技能，
是是是，
所以怎么样去从多方面去把孩子的潜能发挥出来，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才能，如果都可以去适才适所，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是比较好，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因为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亲戚，那他的小孩呢就对从小就对动物非常感兴趣，然后他会自己，因为那个小孩就很会上网，然后就去找随随便便一个小昆虫来，有的时候他还会告诉你啊，这是什么虫，然后它是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种他来跟我讲，我还不知道嘞，可是他就这样，然后他爸妈因为他蛮聪明成绩也很好，就希望他去当医生在填志愿的时候他说我对医人没兴趣我对医动物比较有兴趣，
兽医，
所以他就说他要念兽医，可是爸妈的观念就觉得
医人兽医
对
医兽跟医人好像医兽差了一点
对，所以后来还好他的父母还蛮接受的所以他就可以去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真的好爱动物他随随便便像我们家里养的那个兔子他才第一次来，那有时候兔子也不太会，或是猫这些都不太理他的，结果不太理那个陌生的
陌生
那个人然后他一来哇就可以，你知道那个猫就可以趴在他身上睡觉所以那个本来就是你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兴趣他就会一直朝那个里面去钻研然后他就会过得很快乐你就可以让从他的眼神一讲到动物哇他的眼睛是发亮的还可以跟你讲界门纲目科属种然后他有什么习性这个不是我能够去理解的可是他就可以理解所以其实这些的过程我们父母如果能够去关照到不要一味就用自己主观上的想法 那我觉得孩子会过得很快乐，
就欣赏他的独特，
对
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这个卫福部在社会家庭署这边，也有一些案例，是不是啊？然后也有汇编的一些书籍和这个手册啊，来去谈到就是反歧视的问题啦，然后如何的保护他们最佳利益等等啊。
对，
请这个署长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嗯、
好。其实我们因为看到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好几种的歧视嘛哈、
嗯嗯、
那什么样的歧视可能大家都觉得用案例会不会比较好理解、嗯、所以我们就去收集哈儿少反歧视有一些被歧视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会歧视他的一些案例来提醒。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汇集了大概有二三十个案例哈、
嗯、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哎，我翻一翻用故事里面去学习，譬如说哎，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某一天哦，一个原住民的小孩，那哎，你会不会讲哪一句话啊？其实是有歧视他的，
嗯，
哈、啊
嗯，
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嗯、啊，这样的一个你都是那个什么原住民的哦，那边还那、嗯、有没有哈、嗯？这样子、嗯，这种就是一个歧视的语言，
嗯，
好、啊
嗯，
我们就希望说尽量不要用他的身份、
嗯、
啊，他的种族、他的语言啊，比如说哎，性向，还有比如说他性向可能比较女性化、
嗯、
啊，你就说啊，你娘娘腔啊什么的哈、
嗯、
啊，甚至于到有一些言语的霸凌或者身体上的霸凌、
嗯、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案例让大家比较清楚你哪一些可以提醒自己、
嗯、
啊，这些可能已经有歧视了、
嗯、
啊。那另外
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小朋友他们并不知道说、嗯、哦原来我这样做
对
他其实是一种歧视，
对对对 对、
哦、对不对
对、嗯、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不管是我们的国人、
嗯、
啊，一般社会大众 我们的有一些老师哈、啊
嗯
啊、或者是我们父母啊、甚至于同侪之间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的语言或是这些的行为是有被提醒到，
是而且现在因为呢小朋友的这种新媒体的这个使用呢非常的这个频繁，
对对对、
哦、所以它也增加了很多这种社交上面的焦虑，
对、
哦、所以这个问题都是一些新生的、啊
嗯、
所以要面对的复杂的这个状况呢就越来越多，
对、
哦、所以除了这种案例的这个示范之外，还有些什么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觉得要特别的提出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去保护我们的儿少这个最佳利益的时候呢、
嗯嗯、
其实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忽略的。
其实还、嗯、我们还做了另外一本，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以儿少的最佳利益为原则、
嗯嗯、对啊，什么叫最佳利益，
什么叫最佳利益，
是你的利益还是我的利益，
对
对对、哦、这很麻烦嘛是吧
其实哦，搞不好我用在这个人身上是符合他的最佳利益，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可能不符合、
嗯
啊、所以其实最佳利益应该是我们大家用客观的一些态度，而不是我主观里面认知的、
嗯嗯嗯
啊、尤其是父母很容易，我包括我自己在教孩子、啊、有的时候我都会想哎，爸妈这样做都是为你好、欸、啊，好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要反思哦，什么叫为你好、啊、这就最佳利益。那譬如说我要帮他做一项的决定，那我要跟他共同讨论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分析或是有一些专家的意见是什么，我们再来帮你决定，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其实尤其是像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案例我刚刚看到啊，就是法官要判都要按，尤其在那个孩子的监护
权、嗯、
对孩子的监护权归属的时候、
嗯、
其实法官也要用孩子的最佳利益、
嗯、
好、
嗯、
那这孩子的最佳利益怎么去做一个诠释呢、啊、可能我要找一些专家来看，我要看他的家庭生活，问孩子的意愿，然后整体综合再来研判、
嗯
啊、所以有可能也要花时间跟孩子的认知跟法官的认知也会有落差。我从这里面也看到一个案例，就是我已经跟法官讲我就要跟谁住啊，为什么法官都没有听我的、
嗯、
可是可能因为他前面讲的还有整体的客观环境，法官会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判断、啊
嗯、
那孩子
就是 就把那个儿少公约拿一份给法官，请从我的角度，请听我的声音，考量我的最佳利益，不是你的最佳利益。法官可能从比如说父母任意方的经济条件啊，或者是说他过去的这个记录啊，他能不能够常常的陪伴啊，或者是说他缺席次数比较多，总的啊，或者是说他有没有支援系统啊，来考量说啊，其实你还是跟爸爸好了，或者说你还是跟妈妈好了，可是小孩子可能就不这样想啊。
对，
是不是？
不过这个里面那个案例就是孩子想要跟爸爸跟妈妈好，就是他两边还。法官问他，啊，我也想要跟爸爸，我也想要跟妈妈。
他没有办法判断。
对，然后因为他觉得他也想要跟妈妈一起住，他也想要跟爸爸一起玩，哈，类似啦。那当然，法官就要做一个综整嘛，哈，这个整个从很多客观的面向来看，这样子做才会对孩子比较好。那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支持性的一些做法配套了哈，啊，可是这也要问问孩子的意见，这也是很重要。现在法官大概都会问呐，哈，那孩子也会要有表达，那法官也要跟孩子做沟通，
是
也要去说明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嗯，好啊，我也跟你说明，哈，这样子对你，是符合比较。符合你的最佳利益，嗯，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每一个个案，啊，都要有比较能够尊重到孩子的意愿，尊重到整体，啊，这个客观的一些专业的意见，啊，那整体来综合，我想这个是蛮困难的啦，
真的
真的很困难。
而且说谈到这个儿童权利公约，谈到儿少的福利，就你看得到的，就比如说一些失亲的这个家小孩啦啊，或者是说他们家庭的这个社经条件，或是很明显的有这方面的，
对
这个东西倒是还比较容易处理啊。就看不到的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心理，他所在这个人际的这个互动之中，他所感受到的被欺负啊，然后不被尊重啊，如何的协助他矫正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让他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真正能够他的声音被听到啊，而且他能够满意他自己的这个选择啊，这是其实是最难的一个部分。而且社会的变动真的是太快
太快了，真的太快了，
就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要共同来学习了啊。
是，
非常谢谢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简慧娟呢，简署长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里面的一个概念，也为我们呢来开启了很多啊，在我们过去呢没有想到或是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点。非常谢谢简署长，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